裴元庆砸伤新闻里，救了程咬金。程咬金告诉裴元庆，你姐姐不让我当皇上，说我不认识字儿，是个大老粗，不会什么治国安邦。又因为你走之后，军队缺少先锋官，姐夫我替你当了先锋，你要回去我还让权。裴元庆佩服程咬金呐、我这个姐夫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。为了争夺皇权，不是宫廷政变，就是战火连绵，尸骨堆积的皇位。甭说别人，就说隋朝皇帝杨广，为了抢皇位，诛兄弑父。可我姐夫不为这些个虚名富贵呀、主动脱袍让位，太了不起了。裴元庆多狂，佩服过谁呀、他就佩服程咬金。姐夫啊，你快回营，免得众将惦念，单等时机成熟我再去看您好了。程咬金和裴元庆分手了。等他来到虎牢关前一看，哟，虎牢关上已经砍掉了隋国旗号，换上了西魏国的国旗。原来秦琼已攻克虎牢关。怎么攻克的呢？书中暗表，程咬金被新闻里追走之后，四宝将尚师徒出马临阵和秦琼交手，二人枪来剪往，战有数十回合不分胜败。后来秦琼把尚师徒又是关前的树林子里，用巧计得了尚师徒胯下的宝马良驹虎类豹，骑着虎类豹奔虎牢关，跟城上的军卒说，你们的主帅尚师徒已被我打死，你看我把他宝马良驹都骑回来了，尔等现在不降，等待何时？虎牢关的兵将一看，可不是吗，咱们元帅的马都让人家骑回来了，那人肯定是活不了了，降就降吧，所以县官投降。等尚师徒走着回到虎牢关，关上已换好了西魏旗号，知道关城已被秦琼所得，自己活着无疑，一鞭砸在自己的头上，倒地身亡。所以程咬金回来，虎牢关的战事已经完了。有兵丁看见他，高声喊道，那不是程先锋吗？赶快进城吧。哎，好了。老程骑马进了虎牢关，来到总管衙门，下了坐骑，将马匹交给了军卒，自己进府去见秦琼。秦琼已安排手下人厚礼安葬尚师徒，他的母亲妻子要好好的照应，不可虐待。然后升座衙门正在齐军过卯发放军情。就在这阵儿，程咬金回来了，大家一看高兴啊，因为他一去不返，都为他着急。秦琼说，四弟啊，你去了这么长时间不回来，我们都担心你回来了，新闻里呢？老程就把自己怎么扔斧子扔马凳的事儿一说，又把如何碰上裴元庆、裴元庆锤砸新闻里的经过给大伙讲了一遍。徐茂公说，四弟啊，你既然遇上裴三弟，你应该把他叫回来，好一块兵伐五关。哎，老程说，徐三啊，裴元庆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，是死要面子。当初他当着十八国英雄的面丢了脸，他要再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把李元霸砸趴下才能回来呢。秦琼叹了口气，嗨，这裴三弟啊也太任性了。好，给你记在功劳簿上。随即命人就在元帅府摆下酒宴，一是为得下虎牢关庆贺，二是为程咬金安全回来接风。众将连吃带喝，尽欢而散。第二天秦琼写了折本 派人送给西魏王李密。李密得知已克虎牢关，非常高兴，传旨嘉奖三军将士，歇兵数日，兵发红泥关。转眼间三天已过，西魏军很快起兵来到红泥关外，响炮安营已毕，随后点齐5000人马来到城下讨敌骂阵。时辰不大，就听关城里道咚咚咚道道三声炮响，吱呀呀呀呀，咣当当当，城门开放，一队人马冲出来，按长蛇阵排开，两扇门旗分为左右，当中闪出一员大将，秦琼等人举目观看，不由得啊的一声，怎么出战者不是新闻里，原来是员女将，是个大姑娘。哎，欣欣呐，从打我们瓦岗山起手到现在，头一回碰见女将，这女将谁呢？书中暗表，她不是别人，是新闻里的亲妹妹，叫新月娥，今年28岁。你别看是女子啊，这新月娥自幼习学武艺，本事不在新闻里以下，而且还会使暗器，会打飞刀红绒套索。这姑娘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长得十分貌美，可有一点，都快30岁了还没有出阁，没有婆家。那个年代女孩成亲都早，15、16岁都出嫁，到30来岁，她28了，怎么没出阁呢？原因是新闻里的爹娘死得早，新月娥由哥哥嫂子拉扯大。新闻里调任红泥关总兵，就给天子杨广写了道折本，说我的妹妹新月娥武艺如何如何高强，怎么精通武艺。杨广听了觉得新鲜，嘿，女子还会武功，那好，我见见吧。一高兴，曾召新月娥进京金殿面试，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啊。杨广高兴，封新月娥为红泥关副总兵、副总管，也就是副帅，协助新闻里处理红泥关的军务。从此新月娥的名字在满朝文武的嘴里经常有人念叨，嘿，新小姐文武全才，貌美如花，谁有福气能得这么一位新娘啊。新闻里也高兴，另外新闻里这个人太贪，嫌官小，为了能官升几级，怎么能快点升官，他总想用妹妹攀高富贵，能嫁给朝中大官，好为自己加官进爵做阶梯。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，为什么呢？官职大的比新闻里官大的岁数老啊，岁数太大，不是丧偶就是当3妾4妾，新月娥不干，为此事新月娥十分不满。这次新闻里在虎牢关出战，碰见裴元庆，被裴元庆锤震的两个膀子给砸岔了，他逃回红泥关。新月娥一看吃了一惊，哥哥您这怎么了？只见新闻里疼的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噼了啪了直滚呐！我被裴元庆给砸伤了。哟，怎么扎伤的？是这么回事情。他说了一遍。新月娥说，哥哥你也不用啊生气，我先把膀子给你端上安好，你休息几天。还告诉您说，西魏国的兵将不来红泥关便罢，如果来了叫他有来无回。他一边安慰哥哥，一边给他哥哥揉膀子。他的技术不高明，把个新闻里弄得呲牙咧嘴，哎呦呦疼，哎呦你轻点哟，嘿嘿。我说哥哥呀，可惜你这么大的总阵 连这点罪都受不了啊啊！不是妹妹，上次我的膀子被罗士信砸坏了，老郎中给我揉的时候没这么疼啊！你别弄坏了啊！
哟，新月娥听着不高兴了，哥哥，你别小看人了，我这个揉膀子的结果啊，还是跟老郎中学的呢，你听着点。
新月娥给八马将揉好了膀子，自去休息。一连三天，新闻里啊老觉得膀子不对劲儿，叫亲兵把老郎中找来。老郎中一看，眉头皱个疙瘩。新闻里说：“哎，先生怎么了？”总管爷，您这膀子让小姐给弄坏了，骨头没接上啊，我再给您重接，可是这回重接您一个月也打不了仗了。哎呀，真要了命，好吧。邢文礼没办法，只好让老郎中重新把膀子给端好了，然后呢用绷带给他吊上，叫他在总管府休息不提。哪知这一天城外号炮连天，军兵来报，启禀总管爷得知西魏大军已到关前啊。邢文礼一听倒吸口凉气，心想坏了，西魏的人马来到我的红泥关，那肯定虎牢关已经丢失啊。上师徒怎么样？现在顾不得上师徒，顾不得朋友了，快把你们副总管请来。时间不大，新月娥以及偏副牙将来到了大堂上。哎，你们可要小心守住关城，等我膀子好了我再出战。小姐西月娥一听心中大怒，哥哥非得等你吗？我也吃黄凤，虽然我是副职，那么你这正职病了，我出战，你给我一支人马我出征。妹妹你可小心，不要紧，来啊，点三千人出战。他带了十员偏将五千人马冲出关城，来到疆场，雁翅排开，一马当先到中间，待思江往对面观瞧，只见西魏的人马是兵强将勇，旗号鲜明，队列整齐。西俄看罢点点头，西魏确有能人，治军有法，带兵有方，怪不得四宝将上师徒丢失关城啊。哎呀，我还真得小心这一阵见胜负。想着高喊呔，西魏的兵将听真，叫你家主帅过来交战。这边都听见了，秦琼、徐茂公等人就看着这些女将，心里琢磨，哟，这仗怎么打呢？这些女将头戴七星花的鹅子盔，脑后飘白两根织机翎，胸前双搭狐狸尾，身穿胡椒花的连环甲，两扇凤凰裙遮住马面，下边大红中衣，一双小花战靴牢扎在葵花凳内，往脸上看长得好看，瓜子脸，红中透白，柳叶眉，斜插双鬓，杏核眼，亮如秋水，胯下一匹胭脂红马，掌中一口绣绒大刀，威风凛凛，杀气冲天。秦琼等人看罢暗暗称奇呀。众将官眼前有一女将，哪位出战？再看众将都摇着头，战马往后退，心想这是个女将，咱出去干嘛呀？如果赢了她也不光彩，要输在她手，在营中可就成了笑谈了，大家还不得羞臊我们呢。不去，谁也不去。徐茂公、秦琼问了两遍没人去，他俩对对眼神，徐茂公喊了一嗓子：“程咬金听令。”三哥什么事儿？程咬金，军中没有女将，命你前去会战，这员敌将只准胜不准败。什么出战？违令者斩。哎，我说徐三啊，咱可得说说啊，
要说叫老常赴汤蹈火万死不辞，叫我出战去打女将，哎呀，就我这模样一出去能把那女将吓死，嗯，吓死不更好吗？省着打了。嘿嘿，对呀，好了，我走啊。没办法，催马来到西月娥的近前，哎，哎，哎，大姑娘，请聊，请聊啊！啊，西月娥抬头一看，哎呦，机灵打个冷颤，心想：这是人吗？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？哎呦，怎么西魏就这模样人呢？像鬼一样。用刀点指，呔，你是谁？长得怎么这么寒碜呢？老成一听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乐了，心的话，我早知我这么难干。嘿嘿，小姐，你看我长得难看呢，我也没办法，这是爹妈给的。嘿嘿嘿，别看难看，长得寒碜，我心眼好啊。你问我是谁，我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三斧子结黄杠，三斧定瓦岗，在瓦岗寨当了三年皇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呢。哟，新月娥想，瓦岗山的人可真有意思啊，感情皇上也得打头阵呢。嘿嘿，哎呀，别管谁出马，见面也得伸手啊。嗯，你撒马过来。别介，姑娘，你是谁呀？我是霓虹关的副总镇，我叫新月娥，新闻里是我的哥哥，尔等竟敢夺取我的红泥关，今天姑娘要你的命。哎呀，我说新小姐嘞，我一看这女的，哎，我有点舍不得伸手。你说你三柳梳头两截穿衣，本来在楼里头绣花啊描朵挺好，拿刀打仗伤着碰着点可怎么办呢？哟，西月娥心的话，长这么大我还没听说有人说这话呢，挺大个子，挺大个本有头，蓝靛脸红胡须，说这话，呸，用你管我乐意。姑娘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去一抡，手中绣绒大刀啊，唰啦奔着程咬金搂头盖顶便剁了下来。程咬金一看，猴吃辣椒马爪了，哟，怎么回事啊？程咬金打仗从来都是先身手，没招架过别人的兵器，他都是点劈掏，他光顾跟这女孩说话了，没身手，人家刀过来，他有点慌了神了。哎呦，不好！说一不好，刀下来了，这一刀过去虚的，刷又一刀，逼得程咬金没办法，螳螂扔了大斧子，抱着头扑通滚鞍落马。程咬金刚想爬起来，这姑娘的刀也真快，用刀头逼住，别动，要是动我先把你眼睛给你抠出来，眼睛耷拉着框外，你怎么长的呢？程咬金把眼睛闭上，军兵过来马肩头拢二背，把他捆个结结实实，一提了就把他提了起来。秦琼一看，哎呀一声，坏了，哎，怎么叫他出战呢？一个照面就叫人抓住，他也太废物了。徐茂公一看乐了，吩咐军兵快掌德胜鼓。丁丁闻听，拿起鼓槌，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西魏队里鼓声隆隆。秦琼说，哎，四弟四弟，错了，我们人都叫人抓去，你怎么叫击鼓啊？徐茂公乐呵呵说，二哥，咱四弟别看被人捉去了，说不定在里边他这一喝弄啊，就能把红泥关给得过来，你就放心吧。对面敌将西月娥一看气儿大了，因为他知道打了胜仗敲鼓，打了败仗鸣金，明明西魏打了败仗，怎么到敲鼓啊？得了，既然他们敲鼓，那我们就打锣吧。传下命令，敲锣， 嘡啷啷啷啷啷啷，两边兵将一听啊，心里都乐大发了，心说打了一辈子仗，还没见过今天的阵势，胜了鸣金，败了敲鼓，嘿嘿，这仗打的都邪性。再说徐茂公等人带军卒返回连营，不打了。新月娥也是见好就收，收兵回城，城门关闭，吊桥挑起，命军兵把程咬金押入大牢，然后直接奔总镇衙门去见新闻礼。新闻礼正在大厅中等着妹妹回来呢，一看他妹妹来了，赶紧站起来：“贤妹，今日你这一仗打得怎么样？”“
哥哥，今天头一仗我就把他们的皇上程咬金给抓来了，打赢了。”“
哎呀，太好了，程咬金这小子坏透了，这次裴元庆把我的膀子砸伤了，就是他给叫来的。妹妹，今天你辛苦了，你先恢复休息去吧，把程咬金打入木龙囚车，借往扬州。”“
慢着，哥哥，就一个太少了，你等我明天再出战，把他们元帅军师多抓来几个，然后一块儿打入木龙囚车。”“
好也好，天色不早，你回去吧。”
哎，新月娥回到自己的寝室，脱下铠甲，洗漱已毕，吃点东西，吩咐女兵：“来呀，把程咬金押来。”“
小姐，干什么呢？”“
我要审问他。”“
是。”
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女兵们把程咬金提到了帅府堂。“
小姐，程咬金已经提到大堂外，您前去审问吧。”“
好。”新月娥在女兵的簇拥下来到了帅堂，往帅案后边一坐，女兵两相站立。新月娥啪一拍虎胆：“
我说来呀，把程咬金给我带上来。”“
是。”女兵出去，时间不大，把程咬金押到堂上。程咬金来到堂上时一声不吭，往这一站：“
哎，我说蓝靛壳啊，跪下跪下，上边是我们的新小姐。”“
哎，好了。”
他扑通就跪下了。“
程咬金给新小姐磕头。”“
嗨，不许你叫小姐，我们叫你还叫，你说你的模样你配叫吗？”“
那给大姑磕头。”
两旁的女兵啊差点笑出声来，连新月娥呀都憋不住了，心想：“哎，这个大个子长得难看，出事可真怪，一般人立而不跪得破口大骂，给我跪下，管我叫大姑。”哎呦，这阵他再看程咬金呢，不那么寒碜了，也不太吓人了，强忍住笑脸：“程咬金，你三府接黄杠也好，三斧子定瓦缸也好，剧中造反都是死罪寡罪，今天本姑娘不问这些，我只问你一件，你为什么当着好好的皇上你不当了，倒当开了先锋官了呢？啊，讲。”老程闻听，把大眼珠子逛荡逛荡，微微一笑：“嘿嘿，大姑威，你听我慢慢的道来。